今天要来讲的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延续昨天的那个话题，一样是去看新闻的生活艺术这本书里面的一些小体悟。我觉得今天比较 focus 在一些举例上，它里面有很多的数据跟一些生活的例子，我觉得蛮适合可以延伸我们昨天讲的比较硬的内容。所以我们就从最一开始开始带，就是整本书呢，它都一直强调的一个点在于说，不要看新闻，就是你最好什么新闻都不要看。是比较极端的那种做法，然后他花了非常多的篇幅在讲这件事情。每一篇讲看完之后，你都觉得说好，感觉不应该再继续看新闻。但是我觉得读起来又有一点太极端仔，我不喜欢那么极端的
太
事情。
偏激是吗？
对，
感觉事情不是这么的绝对。
没错，我觉得有优化的空间，没有必要到完全不用不去看。因为我们昨天讲的比较 focus 在社群媒体上面的新闻，书里面的内容比较是针对传统的新闻媒体。什么 CNN 啊、BBC 或者什么华视、中视、台视这种传统的新闻媒体的内容，然后他的整个论述都是在觉得这些新闻报道是毫无价值的，他是真的批评到一文不值。但我是觉得没有到一文不值啊，只是你要筛选。他在里面有讲到说，其实现在垃圾新闻因为数量太多了，各种内容农场的那种杂乱的新闻啊，或者是它很多都是为了吸引眼球，就我们昨天讲到，为了符合演算法的要求，会让你想要点进去的新闻，所以它里面这些一大堆的新闻的数量是比真正高品质的新闻的数量多非常多的，所以他建议你干脆都不要看，因为99%的新闻基本上都没什么营养。那你为了去看那1%的新闻，你就要先看99%的垃圾，因为大部分的新闻标题你只看标题，你就不知道里面是不是垃圾。你要花时间点进去看完之后，你才发现啊，干这个是垃圾，然后再跳出来，你就浪费了你今天的注意力跟你的时间。所以他的建议是都不要看，在花时间阅读新闻这件事情上面，他有强调说你花很多时间读，因为刚刚讲到嘛，所有的新闻内容你可以视为几乎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你花这些时间去阅读这些新闻内容。你读进去的字对你的人生是没有帮助的。那他这边会比较建议说，那你到底要读什么？他会建议长篇的，刚刚讲到的优质的新闻内容，或者是长篇的书，不要去读任何短篇的内容。
那他所谓优质的新闻内容怎么定义？
他在里面会列举一些，譬如说《经济学人》这种，他可能是比较偏向杂志类型的。
比较完整的报道，就
对。
不是那种一般报纸里面或者是电视新闻里面看的那一种。
对，像我自己台湾媒体的话，像是报道者、敏迪选读，可以马上想到的那种，他比较偏向不会第一时间把内容提供给你，可是他会花时间去整理前后的脉络，这一种新闻的媒体会是比较好的新闻媒体。
或是什么世界地图集之类的。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刚刚脑中里突然间想到，就觉得可能会是比较好的内容，就这几种，或是什么国家地理杂志啊这种。他是花时间沉淀过后呢，编辑跟或是那个作者，他是花时间去整理、浓缩成精华之后再告诉你，而不是说、哦、我看到什么就报什么呢，也不讲前后的脉络是怎样，反正告诉你有发生什么事情。作者是觉得说这一种只讲事情怎么发生的，或者是像是抖音最常看到那种照着画面解说给你听的那种，他就觉得是最垃圾的。现在有一个男人，现在男人把门打开了，男人走去按了一个电梯，准备下楼。他把他在画面上做的动作全部讲出来，很多抖音上面的那种解说型影片都是这样子解说的嘛，把他画面上的东西全部解说一遍，或是那种浓缩型的电影解说，他就觉得这种东西完全不值得看，只是浪费你的脑力而已。我自己是觉得他其实已经把整个新闻产业，他比喻成很像是那种病毒一样。就很像是空气中的病毒，它会在你随时随地就不小心侵入到你的脑里面，而且你没办法防御，就像你感冒病毒一样。因为你只要看了那个新闻，就算你没有点，你可能只是在 FB 上面滑过去，然后它经过你的视线，你就会被它影响。因为你可能就是看完那个标题，你就会对原本你不感兴趣的事情，突然间提起了一个兴趣，然后你就浪费时间在这一则就是没有意义的报道上。所以他是建议都不要看了、啊。那昨天我们有讲到，我觉得比较好的方法是用 Google News，就是直接用 Pick for you 那个功能，只看他挑给你的新闻。
我们昨天讲了那个之后，我今天又再训练了一下我的 Google News，故意用 Google 浏览器搜寻一下我近期比较感兴趣的几个关键字，
他可以直接在 Google News 里面
建
选，
立兴趣。我知道，
对啊。
因为我平常可能会用好几个手机浏览器，我发现我最近的搜寻没有被它吃到，所以我就再去输入了一下。
有可能是你的什么浏览器里面不是会有防止追踪的那功能，就挡住了。
哦，
我自己是都把那个功能关掉，我是喜欢被追踪，喜欢被科技巨头观看我的隐私人。我希望他们的 AI 可以再训练的更好一点，那我好好的使用他们的 AI。其实书里面有提到一个蛮有趣的数据，他说教育程度越高的人，你每天消费新闻的时间就越长。
这还蛮合理的，
你越容易会一直去看各种新闻报道，会想要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如果你教育程度相对是偏低的话，你反而不会花那么多时间在这上面，可能更多的时候你是为了生存而努力，
对，
没有时间去管这种就是不着边际的事情。他这边统计下来大约一天可能会花费到60分钟到90分钟去看新闻媒体，平均哦。所以有可能有些人是超过这个时间的，就想一天花三个小时，这边就帮你计算，它就等于说你每周会浪费一个工作天的时间去看新闻，因为你每天只花一个小时好了，那你一个礼拜七天，你每天都花一个小时，你就浪费了七个小时，就等于是工作天八个小时里面几乎是一个工作天的时间，你都在看新闻，这就是你流失掉的时间。而且对你刚刚讲到，就是如果你认同新闻是没有任何价值的话，那你就浪费了一个小时在没有价值的事情上面。甚至连如果你是想去打游戏的话，打游戏还至少有点游戏进度，你看新闻是对你的人生跟你的游戏进度都没有任何帮助的事情。所以如果你再花更多的时间，譬如说你一天花了两三个小时在上面的话，你就会想象一个礼拜下来你可以有超过十个小时以上的时间都是在看新闻，一个月下来的话你可能就花超过30个小时在看新闻。
但是有没有，我想突然想到一个可能性，有没有可能有人的兴趣就是看新闻？
应该说大部分的人的兴趣都是看新闻。
真的吗？
对啊，就喜欢接受新知，你好像在学习一些什么事情，你有在接收资讯的感觉。他这边把新闻比喻成什么你知道吗？他比喻成糖。新闻的感觉就跟你身体想要吃糖的感觉是一样的，
感觉没什么，但你实际上是有不小心上瘾的感觉。
对，你会对这个东西上瘾。 他把它比喻成是心灵的糖衣的这种
糖衣毒药。
对，我觉得其实蛮不错的一个比喻。
嗯，
就跟你身体里面会，你身体会渴求去吃糖果一样，就喜欢吃一些甜食，你也知道这东西对你的身体不好，但你还是会一直去吃。新闻在心灵上面的影响就跟你身体对于被糖所受到的影响是一样的，你的脑袋渴求一直看更多的新闻，得到更多的资讯，可是这些资讯对你的身体或是对你的心灵来说就只是一个空热量，没有任何营养价值。它把你的热量撑上去了，它跟你会让你有一种，欸，我现在好像吃饱了的感觉，但是你的营养价值根本就是超低的。
那为什么在求学阶段一些师长他会鼓励他的小朋友或是学生去关注新闻报道？
我觉得就回到刚刚一开始讲的，要看你是关注什么样的新闻报道。
只是单纯的在以前网络没有那么发达的年代，就透过新闻媒体，不管是纸媒或者是电视，扩大他的认知边界而已。但是因为现在有网络，所以不需要这样去鼓励他们。
我觉得光是我们小时候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网络就已经够发达，你还在雅虎奇摩首页的时候，你就已经可以看到全世界的新闻了。所以我觉得在那个年代就已经有这个迹象了。所以那个时候会跟你讲说去可以多看什么国际新闻跟国际观这种事情，我觉得还算合理，因为那个时候的老师们一定是从没有网络的时代过来的嘛，所以他们有一开始是接受不到这种国际资讯的。可是没想到这网络出来之后，那其实小朋友已经可以直接接受到全世界的资讯了。你光在 YouTube 上面搜寻，你会搜寻到全世界各国的影片啦，所以已经不是光看新闻媒体你就可以得到什么世界观那种没有。但是如果你原本是没有接触过网络的人，你第一次看到国际新闻，你才会发现，欸，这个世界上还有其他国家在发生其他的事情，可能会比较冲击。可是我觉得这种冲击感已经对于网络时代的人来说已经是微乎其微了。
好像也是，而且资讯传播很快，真的大事通常你不去接收资讯，通常也会推到你面前来。
对，他在书里面有提到一个我觉得蛮不错的做法，他很建议说你如果不知道跟朋友聊什么时候，你就问他说你最近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大部分人都回答你没有。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对啊，你可以跟你朋友讲说，哦， 我因为最近在戒断社群，因为这件事情就是蛮好解释的。我最近开始尝试不用 FB 的，所以我不知道最近 FB 上流行什么，你可以问问看他说 FB 上面有在流行什么，或 IG 上面有在流行什么嘛。他去做这个实验之后得到的结论，大部分的人都回答说其实也没什么重要的事情。
对啊，
你要拿出来讲的时候又觉得说好像不值得讲。
是这样没错，因为我常常以前的工作常常每个礼拜会需要写类似的，例如说这个礼拜社群流行的议题点，我有时候真的会想不到，我还要透过工具去查最近社群流行的话题关键字是什么，我才能回忆。
所以他蛮推荐说你可以跟朋友问，如果朋友真的讲出什么，通常那件事情真的就蛮重要的。
例如说超派铁拳吗？他到底哪里重要？
我觉得蛮重要的啊，真的蛮好笑的啊。整体也是一个很好笑的事件，我觉得娱乐性是拉满的。但是如果你看到你是由其他人的观点去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效果会更好。
有人注解了这个事情，让你稍微有一个方向可以去掌握。
对，或是有人在群组里贴出来的时候，那这件事情应该就蛮重要。如果这个人在两个群组都贴同样一则新闻，就知道那个重要性可能是乘以二。
有没有可能是你的朋友都很喜欢在不同的群组里面分享同一篇东西？
也是有可能，但是不一定他会挑群组。
哦，
但是如果他的每一篇群组都分享一样的新闻，我就会认定说他觉得这个新闻可能蛮重要，或是蛮广泛可以适用的。所以你可以不用自己看，你可以把这件事情丢给你的亲朋好友，让他们去受新闻媒体的摧残，你就只要到后面的结果就好了，
就是获得被筛选过的新闻。
对，而且是他还会带个人注解告诉你这件事情，你还可以跟他聊天，还可以增长你们的友谊，他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方案。我觉得其实也是，你不知道跟别人聊天要聊什么，所以不就聊聊最近发生什么事情。
对啊，
所以他有说现代人的挑战，其实现代人的挑战已经不是像我们刚刚讲到的缺少资讯了，现代人的挑战其实缺少的是注意力跟时间，资讯是爆炸，
缺少跟自己相处的时间。
自己相处时间是一种，我觉得他想讲的应该是所有的时间，做重要事情的时间。每个人少的应该都是时间，可是大家都不把这件事情当一回事，
就是很像每天很忙的处理了很多资讯，但是大部分都不重要。
他觉得说如果这个东西跟钱有关的话，大家会突然间很斤斤计较，不管什么事情。譬如说今天我做个东西要搭 Uber 去呢，还是我做捷运去就好了，这东西可能关系金钱价值上来说就只有几百块价值，大家就会突然间很 care 到底要做哪一个。可是呢，如果你去换算成时间的话，那就不是很 care 浪费掉的时间，可是浪费掉的时间才是最有价值的东西。
因为每个人的时间是有限的，
你就把时间换算成你的时薪，你就知道了。
就跟那个电影一样。
对啊，跟那个终点站一样。
对对对。
所以你的时间消耗掉一个小时，那你就代表你，我们就算单纯算时薪，最低薪资算200块好了，你就浪费了200块。或者是你在那边犹豫不决的时候，你的各种卡住的那些念头，如果你没有及时处理的话，那你每浪费一个小时，它就是消耗200块的价值。所以这件事情大家没有注意到的是，如果这件事情是以金钱做衡量的话，那大家就觉得说啊，我不可以浪费钱。可是如果说只是浪费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大家就觉得好像还好，其实没什么。
还是以后的 VR 或 AR 的 AI 工具可以有一个转换界面，就帮助大家更好的去厘清每个东西的选择成本，或是机会成本，或是价值，就直接换算你自己的时薪跟时间。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难的，因为我像我手机上面有死亡倒数嘛。
对。
但是久了之后
会麻木吗？
对啊，跟 Brian 讲的一样，他也有做完之后，他觉得他有点麻木了。
数字在跳呢，久了就无感了嘛。
对。可是我自己的体感是，一开始你会觉得每天在跳很快，但是后面你会觉得百位数在跳的时候会比较有感。我像我现在的数字是197XX，类似这样。那197不管是XX到底是多少，可能是60或是58，这种都是觉得还好。可是变成196XX的时候，你就觉得少100天欸。
哦，是它进到三位数的时候，
对，
才会有感觉。
而且像是因为我的所有的影片的编号直接拿这个当编号嘛，所以我每天都在打的时候，我就只要改最后两个位数就好了，就是196XX，然后196195XX，194XX。但是有时候你要改到三个数字，所以想说，等一下，为什么要改到三个数字？是已经过这么久了
吗？过一季了。
对，已经过超过100天了，就突然间惊讶说，时间过很快。你去翻一下频道前面的影片，你会发现，等一下，已经过了两三百天去了。就是这个时候我会突然间有感，但是前面中间是真的还好。 所以讲回到保存时间跟注意力这件事情，如果你每天可以省下一个小时的话，早看新闻的那一个小时，光是拿去耍废，我觉得都是值得的。因为你看新闻的时候，你是消耗掉你的注意力，
还有脑力。
对。可是如果你什么都不做，你只躺在那边的话，你的注意力跟脑力是不会被消耗掉的。
你可能还是回血，获得了休息，脑力获得了疏解。
所以就算什么都不做，都比你去随意的浪费都还要好。这是我觉得看这本书之后的一个感觉啦。他想讲的其实应该是这件事情。昨天有提到的关于 AI 的这个使用嘛，这两天我也在思考这件事情，到底用怎样的方法可以比较好的知道真正及时的资讯，我又可以让 AI 去帮我把 99% 的垃圾剔除掉，只留回 1% 的黄金。但我目前没有想到比较好的解法，就除了昨天分享到你用 Google News 去看真正即时热门东西会比较符合个人这件事情之外，今天能想到其实就是说直接从来源去筛选，
就回到以前我们用的方法，就是订阅 RSS 类似这种做法，但是是用 AI， 概念上雷同。
我觉得订阅 RSS 又会变成说，就算它是优质的频道好了，它产出的所有内容也不见得是
太多了，
也不见得都是你想看的。
对，
我这边讲到的解法也不算是解法，就是有一个做法是直接开一个新的社群媒体账号。
对啊，你说开不同的社群媒体账号重新训练它，每个账号的用途不一样。
我觉得是一段时间直接重开。
真的吗？
因为像是我开粉专，他会给你一个脸书账号不是吗，就要再重新订阅一次那些内容，这时候我就会去回想那些内容，哪些内容是比较优质的。
那为什么社群平台不让他们都加入这个功能？也许还有一个分页只去看你有兴趣的内容，
他们有最新跟用演算法推荐给你。
不要演算法，我就是要这些像 RSS。
它有啊，但是那个东西很无聊啊，因为所有内容都混在一起啊。
哦。
每个 FB 的四个平台，我记得好像都可以切，但我有点忘记怎么切了。
应该说 FB 早期是有这样的功能，
现在还在啊，但是他不知道藏去哪了，你要手动切出来才可以。
哦。
最新嘛，你想要看的是最新，但最新很无聊啊，没有人想看最新啊。他为了应该是符合欧盟法规吧，他有做这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实际上体感都是很差的，所以没有人想这样做。
哦，
因为太多废文了，光新闻媒体就有可能二三十个小编同时在同一个账号上贴东西了。
对啊，新闻媒体超废了，他一天可能发个二三十篇。
对啊，所以就变成
各式各样的新闻，
你只要是最新你看到的也没有用。但是回到我刚刚讲的，我觉得好的做法其实就是直接开一个新账号，你跟 IG 开小账一样，就一直重新用 IG 开小账。你只要觉得 IG 已经负荷到一个程度，你就直接开小账。FB 觉得太多内容，甚至我觉得定期直接开小重新整理一次也不错。
再去订阅你觉得优质的，
重新想一次，有些东西你忘记，你就不用重新追踪它了。
哦，
你会记得的，通常跟你有关的东西吗？
嗯，
因为像是以我自己来说的话，我会重新想到我可能会把大人学订回来，跟一些财经 KOL。因为那些东西从我图像墙上消失之后也稍微有点困扰，然后一些新闻媒体就会全部都不见了，甚至连有一些游戏媒体都不见了。可是一些游戏的譬如说比较偏个人的媒体，我就会想到说想要看一下他在聊新的游戏是怎样。
我觉得台湾的游戏媒体有点水，我之前订阅了，我也觉得好像也不用每一篇都看。
不用啊，我觉得还是要回到个人，比较 follow 某个人 会是比较好的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这两天想到之后的一个可以调整的部分，但是我自己还是觉得干脆就直接
先不看，
我直接把时间限下来也是很简单暴力的做法，直接限回30分钟。如果真的要用的话，我用网页版，
对，
我都不要用手机，我全部都是坐到电脑前面开始用脸书。因为通常这个界面上的转换之后，我觉得整个操作的体验差很多。脸书在 PC 版的界面很难让你一直滑下去，你大概滑个10篇左右大概就不会继续滑了。
是一个网页啊。
对啊，限动你也不会一直看，你限动只会挑大概3-5个，我觉得不会像是在手机上这么流畅。就你手机上你的限动你可能嘟嘟嘟嘟嘟嘟全部都看完了，你可以一路刷到不知道几百篇去了。
而且你有网页版看的时候，你比较不容易跳来跳去，跳到不同的平台又继续看。 因为他跳到别的平台，他有可能就是新开分页，或者是直接转换，有很明显跳平台这个变动，你会意识到，但在手机上会不会。
对 ，IG 跟Thread我觉得体验上也更好，因为 IG 我最讨厌就是它不能复制文字，干什么不能复制文字？当然有解法，你是神兽，你可以用那个是笔去复制它的文字，但是你用触控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复制的。有时候他们就喜欢打一大片，你知道吗？像我订阅，譬如说有人会贴书单什么的，就十张十本，就是十张图是书，下面是书单，我根本不能复制。
他们全部都做成图，最近
就是崩溃。对的，或是其他，你只要是在 Web 版，没有 Web 是不能复制那个文字的、啊，你就全部都可以复制，就觉得只要在 Web 上面就比在手机上好很多。而且你的使用时间我觉得反而是下降，除非你真的成瘾的很严重啊。但是对我而言，光是换成 Web 版我就觉得差很多了。再来刚刚讲到的，你除了不要去看新闻媒体之外，如果你要看新闻媒体推荐的话，还有用中继，尤其是刚刚讲的用朋友的这种中继资料嘛。我自己还有蛮推荐可以用 Podcast，
例如说你对财经话题有兴趣就订阅财经相关的 Podcast 频道，那如果你对世界新闻有兴趣就订阅世界新闻相关。
因为在 Podcast 的这个媒介上面，他比较会带出一些个人的想法，你不太可能照稿念，
而且是整理过的讯息，
对，
是帮你精选过什么才是最重要。例如说世界新闻一周里面他一定不可能全部讲，
对，他会讲里面最重要的东西，而且还会再带上个人的看法，
而且他可能还会跟你说，例如说美国最近的总统大选的局势有可能会影响到台湾的什么，会有 A 跟 B 东西连接在一起的影响的结果可能性。
对，所以我蛮推荐的是除了跟朋友之外，你直接就是去听 Podcast， 除了中文 Podcast 以外，英文的 Podcast 也有很多，这种比较偏向个人的是论述型的，比如说像是 All in Podcast 这种内容的含金量是非常高的，你可能一集要听很久你才会把它听完。他可以每个人都是很厉害的，他可能是譬如 CEO 等级的啊，投资人等级的啊，他去聊财经的时候他可以聊出来的东西是很有料的，就比如说光是说、欸、比特币重回6万的这种新闻，你可能单看一般新闻媒体下只会告诉你说、欸、比特币又重回新高啦，可是如果他们要聊的话，他们就会讲说为什么比特币最近又重回新高、啊、是不是可能跟 ETF 上市有关，或者是因为其他的什么原因，那为什么其他的币种没有创新高，他们就会聊到这些比较多补充内容在里面。如果这个东西又被同时被好几个 podcast 都提到，那就是真的很重要了。因为你订财经的 podcast， 如果每个人都在跟你聊 AI， 你不太可能会错过 AI 这件事情。
你去看这一个礼拜大家更新的标题，有哪些东西是重复被提到？
可是古来更新标题都是 emoji， 他根本看不出大家讲什么。
他例外，
我觉得就是听啦，因为你听 podcast 你也没有什么压力嘛，因为就是一个人在你旁边碎碎念而已。
嗯。
如果你像我一样，你只要同一个主题够多人，像是新闻类的，可能就是像什么美中台战情室、敏迪选读、转角国际，就是全部都是新闻类的嘛。你把全部新闻类的那些，你真的那么爱听新闻、国际大事的话，你就把这些全部订阅完，他们就全部都讲一样的东西。那个礼拜重要的事情，你就可以连续听三遍，然后会有三个不同的看法，因为他们自己会有各自的政治立场，所以他们有些人会用可能比较偏左派的思考，有些人会偏比较右派的思考。如果是财经类的话，在聊 AI 的时候，如果这个 AI 真的很重要，像是之前 Google 在发表、Gemini 更新的时候，或是 OpenAI 发表像是 Sora 的影片 AI， 所有的科技媒体都在讲 Sora， 你不太可能会不知道 Sora 在干嘛。有些人讲比较浅，就说可能会影响产业啊，或是它可能是什么样的原理去做出来的，然后有些人就可以聊比较深，甚至有一些是 AI 资料学家去开的频道，他可能就可以跟你讲说他里面用的，比如说他的模型是用怎样去调出来的，然后他们猜测说他们是怎样去优化这件事情，甚至更进一步他们会在探讨说有没有可能 OpenAI 已经可以模拟这个世界了。
你觉得我们有没有可能另开一集是推荐的各类型的 Podcast？
如果我们的
底下下方有人留言
我们的频道有人看的话
我们就做一集这个。
但是我建议你就直接看 Apple Podcast 的
I mean，
对，通常在排行榜上不会水到哪里去啊。大概目前我们整理到现在，我觉得整个新闻跟我目前生活上做的一些调整，我们整个 recap 一次。第一个，不要看快时尚，不是快新闻类型的媒体，就所有的新闻网基本上都可以跳过不用看。社群媒体理论上也可以跳过不要看，但是 这件事情非常难做到，因为连我都做不到。所以比较好的调整方法其实就是限制时间，
限制时间跟需要用到的时候改成网页版使用。
对，直接把网页版打开，不要用手机的网页版，这也是不行的。你要去做到 PC 前面或者是平板前面可能还可以，平板我不确定，但我觉得最推荐的就是你用键盘加滑鼠，然后去看你的 FB， 而且你还可以顺便在 FB 上面做笔记，这是最推荐的。再来，因为如果你真的还是想要看这些新闻的话，那比较推荐的方法，第一个你可以去问你亲朋好友，让他们去承担第一个被新闻攻击的那个打包，
帮你过滤，建立一个过滤网。
对，就是一个滤网，你又可以获得比较好的那种聊天的谈资，你又不用自己去浪费你自己的脑力去接受这些垃圾资讯，就让垃圾食物给别人吃的感觉。
太坏了吧。
第二种，你就直接追踪 Podcast， 就是各大 Podcast
各类的 KOL KOC 帮你整理过的资讯。
对，他们本来就会看，他们也不可能不看，他们的工作就是看这个啊，所以他们又是专家，厉害的让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情，你接受专业结果就好了，我觉得是非常完美的解法，大概就是这样。这本书其实后面还有蛮多内容都是在 diss 新闻的啦，如果后面还有其他的我再整理出来的话，我们后面再开一集再来讲。好，那大概就像这样，
今天差不多就是这样。
好，有
大家拜拜
拜拜。